365天，罗阳在你耳边。你好，我是罗阳。想我了吗？开场自恋一下啊，我也很想大家。嗯，不论你们想不想我啊，我非常想大家。想大家为什么节目老是不更新啊，更不动啊，大家催了一遍又一遍，怎么就是没动静呢？我也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可能是最近的拖延症犯了。今天是7月7号，这居然是七月份的第一期节目。我估摸着6月份我应该也就只做了3到4期节目。最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压榨我的时间了，但是越精打细算你会发现有点捡芝麻丢了西瓜。嗯，我不知道怎么展开跟大家解释啊，就是好像什么都想面面俱到，但是不一定有那么多精力去让每一件事儿都做得很好。所以呢，我就开始这个抓大放小，那这个节目音频节目就被我放了放。嗯，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啊。当然很多人都说没关系，罗阳，你要是觉得很忙啊很累啊，或者做得很累啊，你就像之前一样躺在床上录也可以。但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吧。但如果有仪式感之后呢，就会陷入到我之前很反感的一个怪圈，就是你总想着要完美了才开始做，但实际上你要做才能完美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不追求什么完美，而是要追求把它变成日常的一件事情。但每次回到家之后就觉得哇，累得不行，累得不行，累得不行，累得不行。尽管我觉得就是从我现在的眼光看，前面一两个月的时间很多都是借口了，那累得不行，但是哪怕再累还有时间刷个短视频，对吧，在网上冲个浪啊，那是有时间的，怎么没时间录个节目呢？不知道啊。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啊，就是我有一个小老弟嘛，然后呢他这个马上要这个上初中了，那么现在呢5年级6年级正是应该要全力冲刺的时候啊。当然了，就在我这个年纪的人看来啊，我觉得孩子小学就应该要开开心心的，但是现在你就发现身边的这个可能有孩子的家长啊，可能就会笑我这句话，就说哎，你不知道现在这孩子跟当年我们上学那是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真的就是从娃娃抓起，卷娃，各种卷，各种卷，各种卷，包各种班，是不是？我记得原来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星期周六周末就上2次课外辅导班，也学个数学，学个语文，最多报个英语，就差不多了。啊，现在孩子们可能这个也报，那个也报，是吧？完事儿之后还要写作业。你像当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这课外辅导班作业写不写也还好啊，老师也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说要检查。当然不怪老师啊。那有些孩子他上辅导班他就效果很好，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最期待的就是啊上学啊，上完学之后放学，那放学就是吃饭的时候还有点时间，那我就利用这个课余时间，不是课余时间啊，就下课之后到吃饭中间这个时间跑到学校旁边打电游啊，打电子游戏啊，啊那个时候去游戏厅啊，那个时候我是游戏厅的常客啊，后面呢被我妈发现了，给我暴揍一顿，我的天。就可能湖南的朋友啊应该知道，小时候有一道家常菜叫做条子炒肉，有朋友知道吗？听到这个词儿，如果说你经历过或者尝过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它不是一道真正的菜，就是父母呢他们可能这个不可能拿手打你吧，那是手没轻没重的，对不对？我妈呢她揍我怎么揍啊，他就去那个路边扫大街，不是那种竹条编织的那种很大的扫帚吗，扫马路那种大扫帚，他在那个扫帚那儿就是拧断几条条，再拿绳子把这个底部绑起来，然后那就是底下就是手柄，上面就是条子，那我们叫条子，其实就是竹条了，然后打你啊，真的，嗯， 双引号的家暴啊。小时候我经常被我妈揍啊，然后打得我身上全是那种星星点点，就是这种条子呢，它不会对你有内伤，它只会对你有皮肉伤。哇，打得我身上全是肿的啊。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还是感谢我妈啊，如果不是我妈那个时候对我那么严苛的话，也不会有我现在，是吧？可能现在我可能就网瘾少年呢啊。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每个人的觉醒时间不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啊，小孩儿你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啊，他可能真的是需要在某个时间顿悟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改了。这也是为什么老话常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嘛，你外界给予他再多的压力，施加再多的压力都没有，只有他自己清醒了明白了，那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好，说回来啊，为什么提到我这个小老弟呢，就是他这个马上要考初中了嘛，但是呢他最近有点沉迷网游，每次啊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就表面上说要用这个笔记本啊听网课，但实际上我发现了很多次啊，他都偷偷的在玩游戏啊。然后呢他还把这个桌面的游戏的图标啊改名字啊，让这个妈妈以为啊这只是一个系统的图标啊。后面呢发现了之后，他又开始用小红书刷这个游戏的直播的视频，哎，然后被发现了。最近呢期末考试考完了，开始陆续出成绩了，他的成绩呢跟之前相比反正就是掉了比较多吧。那昨天啊，就妈妈给他进行了一顿这个口头上的教育啊，还没有到动手的程度啊。然后呢我就对吧，我就跟小老弟啊聊了会儿啊，那小老弟那个眼泪啊跟个黄豆一样啊不停地往外流。哎，后面我想着说应该差不多了是吧，因为我是从这个诚信的角度说起，我说你要玩游戏可以，但是你要给自己约定一个时间，如果约定的时间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再商量可不可以再用，还有没有时间可以玩。如果你是表面上说你在写作业，实际上你在玩游戏，那其实就是一个骗，对吧？啊，这跟一个人的诚信有很大关系。我说你要是这么想，你就骗自己的家人，那以后呢？你如果骗其他人呢？他们可不会像家人这么呵护你、包容你，对不对？啊，我说这个不以恶小而为之，是吧？哎，我觉得他应该能听进去。结果今天我回到家之后啊，发现这个家里啊非常的安静啊，然后我叫那个小老弟呢，他没反应啊。后面呢，妈妈跟我说，这个今天又偷摸着玩游戏。哎呀，我也懵了，我在想说这游戏有这么大魅力吗？啊，你要现在给我玩游戏，你给我钱玩游戏，我可能考虑考虑啊。你要是喊我玩游戏，我真没什么兴趣。但我回想起来，我那个小的时候啊，哎，我也沉迷过一段时间，所以也能感同身受吧。但现在也没那么能理解，可能玩就是小孩的天性，但是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要有个度才行的。那我觉得哎呀我也不参与了啊，我也不参与了，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路要走，就像我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这个小老弟啊能够早点顿悟啊，早点顿悟。提到顿悟这个事情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的感受啊。最近我也没有什么顿悟的时刻啊，就是在接触了不同的人，体验了不同的事情之后，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就是不争不抢不纠结。就像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说这个你要是不争的话，那你连机会都没有，对不对？ 但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机会不是说你去跟别人去竞争，而是你跟自己去竞争啊。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争，它是有一个限定的，就是不要跟别人去争，你要跟自己去争。就是只要你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点，那我觉得你就是争赢了啊。我觉得不争不抢是一个意思。就是对于我来说啊，社会上的不论是工作中的还是生活中的，我对于抢这个词我没有那么多的执念。就是啊，行吧，你要你就要吧，我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东西啊。我从始至终都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啊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不争我不抢，而是我不喜欢跟人发生冲突，也不喜欢这种氛围变得很奇怪。大家能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就比方说你在工作当中，那遇到了一个什么可以评奖啊、评优啊、评先啊，或者一个可以让你就是给你身上加一些赋能的一些 title 啊，或者物质上的奖励，这种时候我一般不争不抢啊，真的，我一般我不争不抢，就是你给我好，那我就收着，如果其他人想争抢，那你们去争就行了啊。但是呢啊，咱要真有那个实力的话，也不需要什么通过那种什么争啊抢啊，对吧？那该属于你的自然还是会属于你啊。所以我生活中和工作中我都是这样，我就比较平淡，就比较平淡。但是呢，我说的不争是不跟别人争，但是我跟自己争，对吧？那我不断的打磨自己的工作能力啊，那这就是我跟自己的争啊。所以最近我在某些方面就不争不抢了，但是我在某些方面我还是会争抢的。什么呢？就是时间啊。我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我时间都去哪儿了，我感觉我争不过时间，我也抢不过时间，很烦。我最近晚上基本上都是12点左右才睡。我想我晚上干啥了？也没干什么，要么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要么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连我最近，就是连我前段时间坚持下来的跑步，最近都很难坚持，都没坚持了。当然了，也是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睡得比较晚，抵抗力下降，然后感冒了一场。对吧？我跟大家说过啊，吃药啊什么之类的，哎，搞了半天，现在才恢复。所以今天，这个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抵抗力太差了，你有时间还是要运动一下。所以今天我下了班之后，我就跑步去了，跑了4公里。哎呀，真的很久没有运动之后啊，就感觉又打回原形了。原来跑4公里，轻轻松松 relax。今天跑完2公里之后歇息了一下，再跑2公里，啊。真的最后真的是快坚持不下去了，硬生生的跟自己说还是把这4公里跑完吧。嗯，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哎呀，喝口水。所以哪怕我争争抢抢，我发现我还是跑不过时间，时间走得太快了。然后每天早上醒来呢，又醒得很难，醒得很困难，然后上班，上完班之后下班，回家睡觉，上班，就这样一个循环，你就会感觉哦 boring， 真的会有点乏，整个人是进入到一种很乏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所以为什么我做这个视频啊，也是去乏的一种方式。就我对自己很清楚，我能够坚持一件事情很久很久，但是我也需要偶尔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就比方说，我虽然最近我在做视频，但是我音频我还是没放下。真的，我每天都在想着，今天一会儿有空把音频录一下。好，后面就因为其他事儿没录，但是我一直在想着做这件事情。你看我今天，我把其他事儿全推一遍。今天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录音，就是录节目。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等我啊，很多朋友在催我啊，个平台也好啊，微信也好啊， 微信后台也好啊，都在问我怎么还不更新节目啊，哥。所以我觉得我做节目真的是有使命感的，真的是吧。特别是暑假来临，很多之前在上学的孩子们因为这个上学时间很紧张，没时间听节目，现在就一口气回血，结果呢这个暑期也过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吧，对吧。高考6月6号、6月7号、6月8号还是9号来着，对吧，一个月的暑假已经过去了，大家把该这个之前落的节目啊也听得差不多了，哎，也开始来问了，怎么不更新节目了呀，快更啊，求你了，快更啊，这不就更了吗，是不是。嗯，好吧，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会儿啊，聊了一会儿，有好多话想跟大家说，但是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话到嘴边呢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讲啊，就留在之后的付费节目里去吧。很多人也说了，洛阳我钱都等好，钱包我都准备好了啊，钱包我准备好了，你什么情况，你怎么还不更新呢啊，付费版碎碎念呢我也想更啊，对吧，有钱赚谁不更啊，最近太忙了啊，大家别着急好不好，再等我一下下啊。好，那今天呢还是要集中的来回复一下啊，集中的回复一下大家最近都跟我聊了些啥，好吧。看一下这个叫做吉吉的，他说早安，脖子好些了吗，记得更节目啊。我脖子最近不好吗，我最近发了吗，脖子不好我看了一下没有啊，我最近分享的大部分都是我更新的视频啊，是不是我最近记性不好了，我串台了。好，看下一个啊，这个 ES 说最近在准备期末考试，高中真的好难，物理也好难，上了高中之后呢发现之前初中的一些方法真的不能用，我觉得高中也需要更自律，我还做不到我觉得当学生真的很辛苦，就是我们一直在跟懒惰和自律在中间不断的来回的徘徊着，真的踱步踟蹰，是吧。哎，当学生真的也不容易啊，当学生真的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呢当学生和你进入社会工作，就打工人和学生还是有区别的，学生呢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但是你进入到社会，你发现你好好工作不是全部，你还需要因为工作获得到你想要的生活，这才是关键。那现在作为学生来说的话，我们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压力，对吧，我们只需要好好学习就行，所以呢这么对比起来，其实学生还是很幸福的啊。你可以看看爸爸妈妈为了这个家努力着，当然啊这句话我不想给大家上什么道德绑架啊，只是我觉得我们人都要有社会责任感，而且这个社会责任感是这个家庭带给你的，是这个社会带给你的，对不对。在国家蒙难的年代，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是什么，就是舍小家为大家，那么在当下的和平年代，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是什么，让国家更加的富强，让我们这个小家更加的幸福，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努力，这个是一定肯定的啊。好，继续说啊，他说但是我已经报了暑假的补习班，因为网上都说高二难度有很大提高，下学期我就要亲自体会了，最近一直在下雨，今天鞋子全湿透了，这是我的情况，要好好休息哦。看来是因为学习的压力啊，导致整个人心情有点不太好，再加上老是下雨啊，可能被天气也影响了一下心情。哎，我想了一想，我今天为什么第一件事更节目，就是因为今天天气还不错，我今天还拍了几张这个蓝天绿树风景照啊，记录一下生活，所以天气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大家就多期待一下啊，说哎，今天希望洛阳那边的天气还不错，这样他就会更新节目了但说到天气啊，还是要慰问一下在广西的朋友们啊，最近几天广西 因为台风，因为暴雨，因为这个洪涝的灾害，导致很多人这个被洪水侵害了啊。我也看了很多的画面啊，有些这个大坝决堤了呀，嗯，包括今天还看到说这个洪水冲击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专门养蛇的，90条蛇顺着洪水跑出来了，还其中有一个人被蛇咬伤了。哎呀，天灾无情人有情啊。我也看了很多像明星啊这个纷纷的这个捐物啊，捐这个捐助啊，捐钱啊，包括刚才刷到的说那个什么京东的刘强东之前就在某一个会议上说啊，如果啊哪个地方发生这个天灾了，那么那个区域的京东的那个经理就有权利且必须要把这个仓库里的所有的物资都无条件的捐给灾区啊，大致是这样说的啊。所以我觉得你看，这就是社会责任感，是吧？不是说啊，我有钱，我有能力，那我那这是我自己的，那我觉得那没有意义。对，嗯，而且我们国家一直在行动着，啊，要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民至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度，真的是，唉，上辈子这是积来的福，啊，真的，我真是这么觉得啊。好，来看下一个。哦，对了啊，也希望 ES 放松放松心态，好不好？嗯，还有2年时间的，高二高三的啊。往下看，这个 Five 啊，最近好像是结束了他的实习，然后呢，在准备今年的考研啊，学英语啊。然后发现有一些熟悉的单词啊，做起来发现不认识啊，但他说在总结复盘的时候，哎，查漏补缺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嗯，还发了一些他拍的照片啊，夜景照，这是在江面上啊，前面呢就是灯光夜景，大桥也已经亮起了灯光的轮廓，而在江面上，这是下雨了吗？啊，在微波拂面的这个江面上啊，有一个竹排一样的船啊，在江面上横亘着。下一张图片呢是，就是城市的夜景了。嗯，像大桥上还有高楼的轮廓灯都已经亮起，夜晚的城市夜化亮景亮起来之后啊，点缀的恰到好处。嗯，看上去我都有点昏昏欲睡了。然后拍了一张照片，是应该在桥上拍桥下的路，马路呢一直往外延伸，他拍到了夕阳西下的美景。嗯，还有呢就是在江面上有人坐着小船啊，挺好的。看看下一个，时间旅行者说，罗阳，我决定辞职了，在这个我奋斗了7年的岗位上，最近听你的碎碎念，对比之前，你的声音沉重了一点，语言也少了些洒脱。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为了自己不屈的灵魂。上一次他跟我发消息是25年的10月，当时呢他说他宝宝已经出生50天了，啊，那这样一推算的话，宝宝马上就要1岁了啊，先祝小宝贝生日快乐，啊，然后呢，也为你做出的这个决定吧，跟你隔空击个掌。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多做一些尝试。我不知道你做这个尝试之前你是已经找好了下家，还是就是想辞职不想做了。我觉得不论哪种，我都还是先祝贺你，就是敢于在人生的既定轨道上做一些变轨的尝试。当然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结果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尝试的过程就已经很好了，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啊，但是不是代表说大家都可以去义无反顾的去变轨啊，不要这样。我觉得他从一个工作了7年的岗位上变轨，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至于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就像我从这个当年毕业，然后在第一家单位一做就是整整5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把我那5年最好的青春都给了第一家单位，后面我也义无反顾的我离开了。 而且那个时候离职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快满，就是满一年了，一般我们是满一年才有年终奖嘛，然后年终奖都没有啊，亏了几万块钱，呵呵，然后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啊。到现在的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离开是正确的选择，就是我离开了一个环境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体验和尝试，遇到了新的人，也有了新的收获，所以我觉得挺值得的。你要问我后悔吗？我后悔肯定会有，但不后悔是大多数，那也就可以了。因为人生的每一个选择不可能十全十美啊，即便你继续坚持在这个岗位上也是一样的，加油啊。好，下一位 X 说，罗阳，我中考结束了啊，恭喜你，马上是高一的孩子了，但是以后更新频次能不能多一点？好嘞，这还是6月26号给我发的消息啊，已经有10天了。看一下上月贤说，洛阳祝你天天开心啊，你也是啊。然后这个 Kimi 君啊，先感谢他，他基本上就是在我的每一条视频底下都点赞、收藏、评论、转发啊，就是哪怕我没有跟大家呼吁说大家帮我点点赞啊什么的，他基本上是一条不落的支持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我印象很深刻，谢谢啊，谢谢谢谢，辛苦你了。那同时啊，如果有像 Kimi 这样的听众，我也一并感谢，好吧，你们就是我无名的支持者。看一下啊，看一下。那音 up 最近好像没跟我发消息吧？看来最近水逆结束了。好，往下看啊，这位叫做桑玉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应该是十几天之前了吧？他说他谈了一个异地的男朋友，从认识到现在5个月。昨天发现他有一个谈了2年的前女友，而且关系没有断干净啊，跟他见面的时候呢还特意跑到网吧帮前女友搞作业啊，想死的心都有。啊，我都能想得到啊，当时给我发这些消息的时候内心是很崩溃的啊，我这么回复他的，我说5个月时间看清一个人挺好的了，有些人可能几年才看清一个人的，对不对？所以哎呀，年轻人嘛啊，这个感性上头的时候确实是很难抽离出来，但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对不对？嗯，好，就读到这儿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时间是最好的解药，有时候越想争越想抢越抓不住时间，但有时候你不争不抢呢，时间一样从身边溜走，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时间呢？这是我抛给大家的问题啊，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个人的感悟或者感想，也欢迎你在本期的评论区留言，说说你对待时间的看法。最近更新节目的时间这个频次啊，我不确定啊，不确定，反正还是那句话，只要我有空，我一定更新。感谢你们的久伴不散，碎碎念，有缘见。
是罗阳，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吗？如果想找到我，跟我聊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罗阳，我的名字，就能够找到我。在公众号的页面下方呢，会有我的联系方式，通过扫码即可添加我为微信好友。如果还是习惯性的在其他平台进行收听的话，那么也麻烦你在节目的评论区评论留言点赞分享，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祝你晚安，好梦。